西朝是当男孩养的，三朝洗浴，满月剃头，百日摘王母寿星，周岁戴百家锁，向左右邻舍讨来钱币，其中必要有劳、固、万、年、辰五姓，取谐音劳过万年成，然后融化了钱币打锁。西朝学步时也做斩脚筋，所谓斩脚筋是用稻草结成两行，小脚一左一右踩过去，后面紧跟一个人将稻草斩断了，意思是将来路途平坦，不会有磕绊阻碍。七岁那一年，西朝有了弟弟，家中的器重并不减，反而因他出落的清秀可人，而且隐晦，宠爱更在弟弟之上，依然请了盟师破盟。前一日就备下一盆活鱼，一只活公鸡，前者为龙，后者为凤。外婆家送来一盘粽子，一盘糕，求高中的吉词。随后洗浴更衣，到了当日，早晨起来吃一碗糖水蛋，堂上已点起一对红蜡烛，先生坐在左侧，先朝上拜孔夫子，磕三个头，爬起来调转身，再朝侧坐拜先生，磕三个头。活鱼和公鸡自有人拿了去放生，这边则正襟危坐，由先生教几句书，先生念一句，学生跟一句，再又把了手写一张红朱字，才算完成。先生姓吴，住后朝门直接北头的雀儿营地方。雀儿营的名字也来自南宋，掌管皇帝车驾出游的栾仪司曾设在此。之后往南迁移，立正门外，原址就归了高宗后嗣吴太后所有。据传，这吴太后煞是神奇，文通经史，写一笔瘦金体，可与徽宗混真，武能见其金兵临杭州城下，高宗从海上遁走，就是这个吴太后快马急攻，射无虚发，追兵纷纷落地。如此这般，关于吴太后的文功武略，杭州城遍地皆是佳话。吴太后宅邸在更向北的彩霞岭下，紧靠城根，如今名为五福弄，所以那里应是吴太后嫡传，而雀儿营这里则为旁系。经几百年繁衍，枝节蔓生，时已旁到不能再旁，难免会有牵强附会，但无论是五福弄里的吴姓还是雀儿营的，都保持着宋氏皇家脉统，以诗书为生业，元朝时无一人从事做官。到大明天下，洪武三年开科取士，次年就有人中举。成化二十年，除了状元功，还有中武举的，正应了吴太后生前的风姿气概。但是到底功名平平，兴许是南宋偏安时久，继而外族人统天下，便养成避世的性格，逍遥自在。杭州这地方又不难讨生活，只要头上 有一片瓦遮风雨，哪里都能找得来吃食。因此，吴先生的家称得上清贫，开了一家塾学，收街坊十数个孩子读书，凭数修做生计。沈老太爷请吴先生为西昭开蒙，是看在吴太后的名分。吴太后身为女流，却毫不让须眉，这是老太爷对西昭的祈愿。开蒙过后，西昭就在家中读书，并不去吴先生那个塾学。如今雀儿营地方多已经是杂院，院中套院，或者院连院，来塾中就读的也不外平常人家的子弟，或开作坊，或为行贩，不过是学几个字，将来记个流水账，坊间就有诗文讥嘲：一阵乌鸦造晚风，大家齐唱好喉咙，赵钱孙李周吴郑，天地玄黄宇宙红。吴先生多少是个落魄的读书人了，而西昭终究是个女孩。实际上，西昭由老太爷自家教，每天上午早饭过后，老太爷面前的案子上一杯清茶，一本千家诗，一根戒尺，只是做样子，哪里舍得往宝贝孙女手上挨呀。西昭坐在小板凳上，面前是一张矮几，几上也是一本千家诗。先念书，再写字。写营本，倒是吴先生的字，写在反纸上，附一层白纸，透出笔迹，让西昭描。吴先生写了一笔好字，工整的流体。读完写完，已是午时。蒸饭过后，西昭便是跟了母亲学女工。对此，老太爷不说是，也不说不是。他内心里期望西昭成才女，不宜沾染闺中习气，还怕累着她。但也看出西昭天生是个女孩，一派女儿家的情致，喜欢花，喜欢鱼缸里的金鱼，喜欢铃子绸子。看他小小年纪长剪子裁布的首饰，已经十分秀气，知道本性难移，也就随他去了。暗中却思忖加重功课，提前读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可到底觉着太过整肃，最后定于《诗经》。因此半年之后，西昭读过大半本《千家诗》，直接就读《诗经》。写字呢，越过写跳格，开始临帖，临的是欧阳询。吴先生有时会来看他的女弟子读书。吴先生虽然寒素，但仪表清洁安静，渐渐也就成了沈家台门里的座上客。他对西昭临欧体有些顾虑，以为显例了，小孩家笔力不达，反走偏锋，学些皮毛。沈老太爷悄声告诉吴先生，他本意是想去西昭一些闺阁气，或者临赵孟俯委婉些，如何？吴先生答道：人品即见书品，分明宋宗诗人 却为元朝廷做官，即可称逆一轮。赵某的字并非委婉，而是一股谄媚妖娆。说着话，面上便露慨然之色。老太爷这才明白问错了人，赶紧就收住了，重新问道：“那吴先生觉得临谁家的帖好啊？”吴先生笑着说：“啊，依我看还是柳公权，虽也是从王羲之、欧阳询一脉相传，但取其精华，朴而利，且又公，最为大方。有了他做底，再是辩题都入不了旁门左道。”沈老太爷也笑：“我就知道吴先生是留党。”吴先生不觉红了脸：“我倒是想与他同党，不知人家要还是不要。”说罢这席话，吴先生也不肯留自己的字给学生临了，而是提议临柳公权送离帖提拔。吴先生也会画几笔，书法崇尚古人，画上呢却是推崇本朝的唐寅，对同辈人董其昌也颇为关注，以为不可小视，却不屑于徐渭，鄙夷此人没骨气，做严党胡宗宪门下客，不惜浓墨重彩写拙笔文章进白鹿表，真要是精忠赤诚倒也无话可说，可主子一线凌雨，竟吓得发狂，唯恐受连累，又戳耳又捣肾，还将妻子杀了。但凡怯懦的人又都阴狠，下得了手，徐渭就是明证。好比人品见于书品，同样也见于画品，无论人们怎么说徐渭好，吴先生总是不接腔的。吴先生是一个正直的读书人，他喜欢唐寅，多少因为唐寅信义上没有诟病，也喜欢他的人性，风流倜傥。吴先生自己是个严谨的人，可那是言表，内心呢，也有豪放不羁的一面。倘若他早些年生，兴许会和唐寅做朋友，当然最喜欢的还是他的画艺。怎么说呢？有趣儿。可能是说浅了，但在吴先生看来，书和画不同，书是道，画是意趣，有点类似诗和词的区别。诗言志，词言情。唐寅的画人物舟车楼观无所不工，有人间情。吴先生说的有趣儿，就是指这个。杭州城是个俗市，街巷阡陌，不是人家便是店肆，四处是闹嚷嚷的生计，不是清静致远的境界。吴先生身在其中，总归要濡染做人的兴头。如此说来，吴先生喜欢的画是要有人，空山深谷会让他怅然若失。南宋过来的人，一是忠义，二是入世。吴先生有时会和沈老太爷论史，不是正统史家那一派的，而是瓜田豆棚的风气。比如他们论到杭州的旧名武林来自于何，固然西南有武林山，汉书、晋书、帝制上 都如此说。武林山和武林水。可是，不还有更古的武林吗？就是江西鄱阳湖东岸武陵山下也有一个武林。司马迁《东岳列传》中记载，汉武帝元鼎六年，东岳王于善与汉水军楼船将军杨仆交战，屡战屡败，退入武陵山。汉武帝决意灭于善，除后患，四军合围，楼船将军从武林出兵，中尉王温书从梅岭出，下濑将军从白沙出，横海将军韩说就是从勾章出。勾章不就是会稽？两个武林同属越地，这武林或许出自那武林，也莫可说。那武林时有记载，更有名目。可是吴先生又说出第三个武林，即三国中吴国所著《虎林城》。于是时间拉回了100年，秋浦河下游石城县西长江东，那时三足鼎立，长江中下游为孙权一统，此地与彼地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似也脱不了干系。正说得热烈，冷不防矮机上临帖的西周忽然插言道，阿爷你忘了还有晋太原中桃花源的武陵呢。两个大人都一惊，停了停，想起西周已背过千家诗，其中就有陶渊明桃花源诗。沈老太爷说，东晋要晚几个世代，那武陵又在沅江蛮夷之地，故有武陵蛮之称，应是与其他武陵无关。西周却不服，阿爷不论如何，我就是当我是那个地方的武陵人。这年他8岁，已有主见，说话的样子极认真。老太爷很觉有趣儿，说随你。吴先生也说，索性起个号武陵女史。此时沈老太爷倒不安起来，桃花源其实是个冥想之处，纯属子虚乌有。联想起生西周那月的朔日，大清早来叩门问路的姑子，不禁生出悔意。让西周读书太早又太多，心性还未长全，会不会失了常情，一径往刁钻古怪上走？因此读到《诗经》再不往深处教了，临帖也随他高兴，这样西周就余出好些玩耍的时间。西周玩耍什么呢？穿珠子。母亲带着他到高银巷珠子市场买珠子，穿珠花。路两边全是珠子铺，琉璃珠子盛在扁桶里，颜色形制各异，赤橙红绿青蓝紫，杂色褐色无色，长方扁正圆椭圆，圆骨腰骨，楔形锥形，水滴形莲花形，金银片云母片，琥珀片翡翠片，螺片贝片牙片。西周的眼睛都来不及看。珠市上多是女子擦肩抹踵，间杂间穿行着敞盖轿，四个轿夫抬一领，轿中人多是年轻貌美，衣着新颖， 脸上的脂粉很新鲜，一旦看见想买的珠子，便停下轿来，欠出身子。店家忙不迭地端了上前，任他挑拣。有一回，一领轿正停在西昭身边，总觉一股茉莉花香袭来，接着便看见一只手伸过来，拈起一颗珠子。这只手有些像男人的，硕而长，颜色却是玉白。